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愿主赐福听他读到话语并遵行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一次我和内人潘师母，我们走在 Boston 的街上，就看到有两个人在等公车，有两个人呢在等等餐厅开门，有一个人靠着墙不知道在干什么，可能在等人。这几个人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全部都是低头族。低头族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或者因为或者坐着，或者站着，甚至走路，有的在搭地铁，现在甚至有人在开车，有的人在听讲道，有的人在餐厅吃饭，他们全部都在看手机，他们可能在 check 微信或 check line， 他们可能在查资讯，他们可能在看网络连结，还包括他们可能在抓 Pokemon Go。这是近年来新产生的一个族群，我们叫它叫低头族。但是最近有一些报道提到低头族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低头族容易发生车祸。我说的不只是开车的人，也包括走路的人。低头族呢会影响人际关系，当然这点有人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说我拼命在传简讯给别人，我在增加人际关系，可是呢低头族同时会让我们忽略我们周围的人的人际关系。两个人在一起喝咖啡不讲话，这是你在餐厅会看到的，不讲话拼命低头传简讯给别人，你想这两个人的关系会好吗？至少呢在亲子关系上我想是不会好的。你想一家人一起吃饭，儿女们一直低头看手机，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然后爸爸或者爸爸一直在看手机，这家人的关系不会好。还有一个问题是低头族容易得到颈椎的疾病，为什么？因为长期姿势不良导致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无所谓，但是呢像我这样到中年之后就知道这个影响很大。还有呢低头族会有一个问题，会得到轻微的强迫症。什么叫轻微的强迫症？就是养成如果没有看手机就会焦虑的问题。我讲了这些是为了是解释为什么专家告诉我们别做低头族，别做看手机的低头族。可是我今天的题目叫别做低头族，我所说的不是沉迷于手机的低头族，而是另外一种低头族。那种低头族我讲的是不向上仰望，仰望谁呢？仰望神。不习惯不懂或不愿意仰望神的人，我们别做这样的人。为什么说不仰望神的人呢？是有危机的，好像手机的低头族，或者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呢？因为在现实当中，你需要仰望神，因为你不真正掌握你的人生。我再说一次，你不真正掌握你的人生。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首先雅各说，你不真正能够掌握你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们的教育背景从小让我们从小到大都会而且不断地写一个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如果你都留着，以后你回过头来看到底有多少志愿梦想规划是实现的人。雅各在经文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他先举一个例子，他说你们有话说，而且他还叹了一口大气，对不对？他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其实这个表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其实表达了当时的社会跟经济状态。罗马帝国时期交通四通八达，很多人呢把握这个机会到各处去做生意，因为那个时候呢已经有我们现在所谓的高速公路的概念了。所以我们用现在的角度来讲，所以有人今天从包顺买一批名牌包回中国去卖，卖得了很多钱，再从中国带一批古董或者是茶叶回来包顺买卖，买卖之间呢就赚取重利。这是雅各时代很多人的人生规划，这是雅各这句话的意思。可是雅各的回应是什么呢？雅各回应的意思是明天如何，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你走山路会不会碰到山崩，明天你走海路会不会碰到 hurricane 或者是洪水，或者是呢你走在山路上就突然被一块大石头掉下来打死了，或者是明天在半路上，当然我说的不是我们现在的情况，说的是他们那个时候的状况，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的状况，或者明天在半路上会不会碰到强盗，财物都被抢了，会不会啊？做生意的人太多，茶叶运到美国来之后大跌价，或者茶叶运到美国来之后被检查发现有农药，做生意亏本，或者走到半路经过一个地方人家流行瘟疫，你在半路上跟着生病了，半年都走不动，茶叶都坏掉了，这些都是可以防范的吗？有些可以，这些不都是可以防范的。雅各的处境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处境呢？我们也常会做很多计划，小的等一下崇拜之后，下午中午吃过饭之后要带孩子去中文学校，晚上全家要跟哪一家人或跟哪几家人到哪里去聚餐，大一点的 Columbus Day 的时候要带孩子去看学校，去纽约看学校，先看哥伦比亚大学再看 NYU， 然后再回头经过那个然后再回头经过这个去看 Yale， 然后呢看 Bronx， 啊，这是我们的什么？这是我们的计划啊。我们更大的计划是什么？以前自己是来美国进名校，苦读数年拿到学位，然后找一个好工作，然后到底是要在学术界还是要在实业界大展所长，然后找一个好对象成长，五子登科。现在呢，开始为自己的孩子计划。像我前面所讲到的一样，将来读什么学校，从事什么行业，特别是啊，老爸没做到的，儿子要做到，这是一种什么心理补偿啊？这些计划好不好，美不美？我觉得蛮好的，对不对？这些事情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雅各说，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这在当时是如此，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到我现在讲的话，希望不要吓你。我们可以确定下个礼拜天我还能来到吗？我们可以确定明天我们在哪里吗？甚至我们决定崇拜之后想要做的事情，你确定你可以去做吗？现在科技发达，可以早早的测到这个 hurricane 的来到，可是我们仍然无法避免 hurricane 带来的灾害。我们在包顺的人只能庆幸我们不是在 Houston， 不是在迈阿密，那这两个飓风还是预先可以被测验到的。无数年前当四川汶川发生地震的时候，当日本发生海啸的时候，那里的人前一天晚上夜里临睡觉前可能还在计划说我明天早上起床该干什么，要干什么，但是一觉没睡完，灾害已经来到，所有的计划都成为泡影，留下生命的人只能想怎么应变，怎么面对灾害，怎么重建原有的计划，突然间都离得远远的。以上是讲自然灾害造成的，即使没有， 老实讲，没有自然灾害，我们也不确定明天会怎么样。几年来的经济，几年下来的经济情势和企业生态，使很多在工作的人有这样的经验：今天下班回家休息，回家休息后睡觉，在想明天到公司该做什么事情。第二天一早上班，发现自己的办公室的门怎么刷都刷不开，为什么？因为已经被解职了，只有一个门可以进，人事部门的门。我不危言耸听，我现在讲的是一个事实，因为跟我讲这件事情还坐在我们当中。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曾跟我说，有一天早上他的顶头上司是一个 VP 来办公室找他谈话，正在大谈他那个部分的业务要怎么发展，然后有一个人来找这个 VP 说 CEO 要找你，然后这个 VP 呢就跟这个跟我们这个弟兄说，等我回来我们再聊。结果呢一去不回头，为什么？因为这 CEO 告诉这个 VP 说你被公司解职了。我记得呢，他跟我说，这个弟兄跟我说，这是给他很大的震撼。我不是要故意吓大家，只是无数生活的经历、别人的经历、自己的经历，都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生命真的在自己的手中吗？我们能完全掌握自己的计划吗？其实不尽然，明天如何你们不晓得。然后接下来雅各用了一个比方来表达，来描写我们的人生。他说我们的生命好像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好像云雾。云雾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短暂，所以说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天未亮的时候，如果其实今天就有大雾，对不对？ OK， 好，如果你大雾弥漫，如果你是出门散步，你会很享受雾的朦胧美。但是呢，如果一大早需要开车的人就紧张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太阳升起了，云雾就转眼消失了，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可是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云雾不可掌握。今天早晨看到雾在河畔，也不知道明天早晨还有没有雾，或者明天早晨的时候雾转到树林里了，不能掌握，不能捉摸。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比起永恒来说，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所以在城区，我对我们的年轻人说，生命是短暂的，他们一点都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他们年轻。但是呢，对我们这些步入中年，甚至经过中年走到黄昏的人来说，我们更容易感受到的是，生命如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对我们而言，生命也是不可掌握的。耶稣说我们不能够，这是在登山宝训说的，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用思虑使我们的寿数增加一刻。所以同样的，严格来说，我们也不能让我们的思虑让我们防止我们可以不得炎症或得心血管的疾病。雅各告诉我们生命的现象的这些比方，其实是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太自负，不要太张狂夸口，以为自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计划，掌握自己的将来，甚至因此而怎么样，骄傲自大。不管，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是这样，不管我们有多优秀，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人，不管我们读再高的学位，读再好的学校，我们的生命不真正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所以雅各是要我们学习谦卑地看待自己。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消极悲观吗？我们应该整天活在焦虑中，畏首畏尾，随时瞻前顾后吗？或者我们应该因为掌握不了明天，我们干脆放弃我们的生命算了，整天及时行乐，吃吃喝喝就算了吗？也有人积极一点说，不，我们不应该这样。所以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活在当下，这是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其实呢，存在主义讲活在当下，甚至禅宗讲活在当下，其实都是一种无奈当中的达观。在达观当中展现的是对未来无力掌握的无奈。可是如果是这样，我们生命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在雅各所讲的一句话，这句话叫主若愿意。我们虽然不掌握不住自己，我们虽然掌握不住环境，我们虽然掌握不住未来， 我们有一位神可以依靠，这一位神是宇宙的主宰，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如果我们愿意，他愿意成为我们生命的领航者、保护者和帮助者，他乐意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让那一位爱我们的神来帮助我们掌握自己的人生。如果有他来掌握，虽然我们掌握不住自己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牢靠的，因为这一位神是蛮有大能的，因为这一位神也是蛮有慈爱的，因为这一位神是乐意帮助我们的，因此他是可靠的。我们常常不愿意依靠他，为什么？因为我们太骄傲。如果我们的人生不能够单单依靠自己，需要依靠一位神，那就显示我软弱，那我多没面子啊！如果我的人生需要神，那我就是弱者，那我怎么能够忍受呢？这些都是我们常常会有的想法。可是我记得我以前不知道，不一定在这里或在我们曾经讲过一句话，真正能够认识自己的有限的人是智者，能够面对自己，勇敢承认自己有限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这就是我在开始的时候所说的，别做低头族，抬起头来仰望神。但是什么是仰望神？仰望神是指整天躺着没事干，呆呆的向上看。仰望神是指什么都不做也不计划吗？不是的，仰望神是在依靠当中积极进取，这主要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不是说仰望神什么都不做了，雅各在这里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而且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这句话，我们可以做这事也做那事，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在计划吗？这不是在计划说我今天要去哪里玩，我明天要去哪里玩，我今天有什么地方可以吃，有大餐可以吃，这是计划在做事。所以仰望神不表示我们不做计划没有行动，我刚说过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因为认识到生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不能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我们在做计划在行动之余，我们有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主若愿意，我愿意把我的计划交在神的手中，把我的行动交在神的手中，因为我知道唯有神是成就这些事情的关键。所以在计划和我们要计划和行动，然后在计划和行动之余，我们来仰望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能掌握未来的，而我们的神是可以依靠的。我们也同时要学习要把这些事情的成就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你若愿意，如果神不愿意呢？我们有的人是，如果神不愿意呢，我就和神翻脸，我就和神一刀两断。如果我们持这种态度，我们不过是把神当作是阿拉丁的神灯的灯魔而已，我们把神看作是一个有能力的奴才而已。如果主不愿意呢，我们就顺服。为什么？一方面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相信如果他不愿意，一定是对我们有好处。我们以为我们所计划的，我们所想的是好的，神说可能是好的，但是呢，我想要给你更好的。所以如果主不愿意，我们就相信他会给我们更好的。虽然有时候你不一定马上看到那个好在哪里，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对神的信心。 好像我上个礼拜我在我们城区讲道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一再强调，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怎么样？神还养活供应他们。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也不织，但是呢比我们每一个人穿的衣服都要漂亮。他说我们的天父更加看重我们，更会供应我们。这当然不是让我们骄傲，我们在有这样的把握的时候，我们同时要做一个好儿子，一个以天父的国度为念的好儿子。这是态度，这种态度让我们不会骄傲，更不会让我们因为骄傲而伤害了我们先前的关系。我以前讲过，骄傲不但是堕落的第一步，更把我们陷入最大的危机当中。骄傲更是我们和神的关系的最大的拦阻。骄傲使我们不愿意依靠神，不愿意向神顺服。这样的态度让我们对自己的行动和计划有更大的把握和盼望，但是却失去了从神而来的赐福。所以雅各接下来就谈到，不仰望神的人在富有或成就的时候会有危险。当然他的焦点是在财富，我们也不一定只是把焦点放在财富，可是我们看看雅各怎么用财富为例子来讲，不仰望神的人会有危险。然后雅各谈到了一件人人以为最可靠的事情，那件事情就是财富，这是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最可靠的事情。共产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他有一些理论，其中有一个理论叫做经济决定论。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对这个世界未来的发展有许多的预言，根据他的理论有很多的预言，他这些预言都没有实现。他说人类有一天要走向共产制度，这句话100年前很多人相信，现在大概没有人相信。他说这个世界的共产主义呢，会实现在高度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这也没有发生。因为在中国跟在俄国，共产主义建立的时候呢，都不是高度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都是农民主义运动所造成的结果。但是有一件事情马克思说对了，这件事情叫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简单的说，就是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当中的唯一的因素，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经济决定论的另外一个表达法，比较温和的表达法，说经济发展是这个世界核心因素。这一个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啊，现在到处弥漫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反而呢实现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现在到处都是这种思想，所以基本上认为财富最重要是理所当然的。财富有没有影响性？当然有，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否定的。不要说社会，单单我们说我们教会要建堂，经济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但是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财富虽然有它的价值跟有它的重要性，但是财富未必是最关键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雅各在这里警告，有财富的人，有财富未必是坏事，但是要小心，有三个危险。请注意，我在这里讲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仇富的心理，我只是提醒我们有财富的人，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第一个财富的危险是什么？有财富的人贪得无厌，不愿意分享，只想积攒。许多人永远不会觉得财富太多，他们只想储存储存储存，继续储存，而不愿意用来帮助别人。但是储存下来的财富呢，未必能够长久。在古代的时候，一个人有钱怎么储存？那时候没有银行，没有保险，那时候也不能投资，买房的利益大概那时候也不大，所以那个时候储存财富怎么办？盖仓库，把财物储存起来。存什么？存食物，可以存新鲜保存的食物，不能的就晒干腌制，做成这个来保存。衣服、皮毛、金银，甚至包括其他的重价金属。有的呢， 听说和珅是这样做的，还可以把金银做成砖砌成墙砌成地板，让外人不知道，不会偷不会抢。可是这些方法就能够让你的财富长久保存吗？地上的东西会坏，衣服会蛀，食物会腐烂，金银会长锈。明朝有一个皇帝非常有意思，这个人是皇帝了，全国都是他的，他喜欢做一件事情，他喜欢额外收税，然后把收税的所收到的这个钱呢藏起来放在内库里面，内库就是所谓的皇家私人收藏，然后把所有的银子放在内库里面，然后呢慢慢的这些银子就氧化就变黑，这个人叫明神宗。富有的人吝于把财富拿出来分享，结果自己也没有真正的拥有那些财富。那些腐坏的东西好像雅各说的会起来控告富人说你们自私，你们不顾念穷人，结果你们的储存也是一场空。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呢，财富也未必会长存。今天的人储存财富的方式呢是怎么样？其实是让它变成数字，放在银行里面是数字，股票是不是数字呢？是数字。常常呢我们心里面拥抱着数字就沾沾自喜，能持久吗？很难说。有人今年是首富，明年就跌出排行榜以外，有人呢一次股市震荡就损失无数，有人把钱放在银行里面每一年会自然贬值，因为利率根本跟不上通货膨胀。最保值的方式是什么？买房，特别在包胜这个地方。不过也不见得，你到别的地方去你买房，金融海啸发生房价也会大跌的。这是财富的一个问题。另一个富有的危机是什么？是财富可能淹没了我们的良知。为什么？因为我们太看重财富了，因为财富成为我们的偶像了。我们为了赚取，为了拥有，我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为了赚取，为了拥有，我们不在乎公义，我们也没有怜悯，我们甚至没有良知。财主为了自己抓取，用不公平来对待他们的雇工。几年前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血汗工厂。事实上血汗工厂这个概念不是几年前才有，20世纪初的时候，在或者更早，在工业革命时代的时候，在电影默片时代的时候就有了。在工业革命时代，血汗工厂在西方，在英国遍地都是。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为了糊口要进工厂工作，从几岁呢？那个时代6岁，一直到后来呢有了儿童福利法之后才改善。你们看到的这张照片是默片时代的大师，喜剧大师，叫那个 Charlie Chaplin， 我们翻成卓别林。他在默片时代拍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做 Modern Times。 这个电影呢就讲到在工厂里面工作的工人辛苦的状态，甚至不止辛苦，还被怎么样，那个工作非常的单调，单调到一个地步，其实他们被 program 了。所以呢他在工厂里面整天只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拴螺丝，然后生产带过去再拴下一个螺丝，再拴下一个螺丝。所以等到他下班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扳手，就是走在路上拴螺丝，然后一拴就怎么样，就把走过一面过来那个妇人的大衣的扣子给怎么样，给弄掉了。为什么？因为已经习惯了，因为已经习惯了。这是什么？这是那个时代的血汗工厂。血汗工厂在现在还是有，有的人也会用别的方法来做，只是手法粗糙或者是高明而已。我认识一个画家，其实他蛮有名的，身价蛮高的，但是我告诉你，画家不管有名没名都很穷，大部分都很穷。我必须要用大部分这个字。然后有一天呢，包森一个非常有名的餐厅呢来到他的他就说画廊里面特别指定来看他的画，看，就挑了一张画，然后挑一张画之后就要买啦。那有名的餐厅来买，那很好的事情。然后呢那个餐厅的代表就来跟那个画廊的老板谈说，哎，你知道吗，我们餐厅很有名，所以呢这个画家的画如果能够挂在我们餐厅上面啊，保管他会变得更有名。好，所以呢这样子他是不是应该把这张画送给我们？好，那就 就谈话，就讲negotiate中怎么办，就谈谈谈，最后呢，其实这个画家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就是你是一个有名的餐厅，你赚非常多的钱，我是一个穷画家，你为什么来跟我计较几千块一张的画呢？当然最后这个问题的结果就是那个画廊出面说，好，我把所有的价差补过来，我把所有的价差补过来，然后但是这个对那个画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第三个富有的危机到来的是，当我们富有了，我们觉得安稳了，我们就觉得骄傲了，我们就开始奢华，我们安逸，甚至我们任意放纵，因而忽略了我们的危机，忽略了我们的危机是，我们的危机是什么？忽略了财富或者在今生可靠，但是却不能够保证我们到永恒里面去的审判。所以我们应当时时谨慎。因此，但是我们常常因为拥有了财富啊，过头了。好，怎么一下子过了那么多章？好，我们却任意放纵，我们忘了审判，我们忘了危难，我们忘了危难已经临到我们面前。因为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有一位深渊的上帝。当我们被财富捆绑的时候，当我们以为财富而以财富而心满意足的时候，我们甚至任意放荡。我们忘了在面对今世生活顺利的时候，在以为财富可靠的时候，我们忘了生命当中有更重要的事情。那个事情是什么？是永恒的事情，是超然的事情，是超自然的事情，是天上的事情。我们忘了，我们就忘记要向上看。雅各在我们所今天所读的经文的第二个部分告诉我们的是，不要因为你在世上富足而忽略了有比世上的富足更宝贵更重要的事情，而忽略了属天的永恒的比世上的财富更加宝贵更加有价值，能够真正的持久。雅各提醒我们要向上看，不要迷恋于世上的满足。他在这里讲到的财富是财富，我不敢确定可以运用到其他的部分运用的多远，但是我们这些可能在学位上面追求富足的人，在学术上追求富足的人，在工作的成就上追求富足的人，在名望上追求富足的人，我们也要小心，这些事情有的时候也像财富一样的在影响我们。但是我所讲的这些是面对财富的消极的心态，但是如果神赐恩给我们，让我们拥有财富，我们应该怎么样积极的使用财富呢？这里雅各好像没有提到，但是间接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要体察神的心意来使用我们的财富。所以在这里雅各说，神是一位公义的神，神是一位关怀弱势者的神，神是一位会为那个受冤屈者伸冤的神，他也是那一位和受压迫者同在的神。我们要和神同行，我们要使用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财富，甚至其他的名利地位，我们的能力来怎么样，来与神同行，让我们也和受压迫者同列，让我们善用我们的财富去帮助那些贫穷的有需要的人，不要把我们的财富积攒下来。刚才我们的诗会祷告的时候提到，相对于这个世界其他的地方，美国是富有的，相对于这个世界其他的地方， Boston 是富有的。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有无数的人需要帮助。就好像几个礼拜前我们看到德州有水灾，我们看到佛罗里达有风灾，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忘记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忘记的事情是佛罗里达有美国做它的靠山，可是那些加勒比海的那些小岛，他们比佛罗里达更惨。让我们不要闭眼不看，让我们不要因此而堵塞了我们的怜悯的心和作为，让我们如果堵塞了我们怜悯的心，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我在八月的时候所讲到的，我们看不见怜悯的需要。 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这个社会，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影响我们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不知不觉地把优胜劣败的观念视为理所当然的道理。反过来来讲，我们应该存着感恩的心，好像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提醒我们的，使你们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是神。你们当中有人说道，你们有什么，这是保罗说的，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自己现在在很多方面相对是优越的，我们就自大骄傲，以为我们比别人配得更多的尊荣。但另外一方面，让我们也学习一件事情，用自己的财富来做神金钱的好管家。我们学习把金钱用在最合神心意的地方，用在能够真正荣耀神的地方。我记得在几十年前的时候，我在台湾，我在一个学生工作团体服事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学生工作团体之所以我们没有像教会一样有固定的奉献，它之所以可以供应我们的事工的需要，是因为有一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他的企业做得很不错，所以他每一个月他都会固定的奉献给我所服事的那个团体。然后有一天他开了一个新的餐厅，他把所有的我们校园团契的全职同工都请到他那个新餐厅去请我们吃饭。吃饭前他讲话，他怎么讲呢？他不是说你看我是你们的衣食父母，我多了不起，他说我很羡慕你们，他说我觉得你们将来在天上的冠冕一定比我更漂亮。这不一定是一个合乎神学真理的一个概念，我只是用他所讲的来表达。他说我很盼望的事情是，当将来在天堂里面的时候，你们的冠冕可以借我摸一下。我再说这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和准正确的末世观，但是我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他支持，他用金钱支持这个团体，但是他一点都不骄傲，他非常非常的谦卑。所以如果神给我们丰富，让我们学习处丰富，存感恩的心。好像我上次讲到基督徒的信仰，特别是改教，有五个唯独，其中有一个唯独叫什么？唯独恩典。所以凡事谢恩，凡事归荣耀给神。因为凡事谢恩，所以我们存圣洁恐惧的心，做财富的主人，不要做财富的奴隶。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用财富为主，但是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财富可以换成世界上各样的事物，甚至也可以换成在我们身上所有的种种的成就。多年以前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这部电影英文的名字叫 Chariot of Fire， 我所看到的中文的翻译叫做火战车。这是讲到一个苏格兰人，这个苏格兰人叫 Eric Liddell， 他是我们爱丁堡大学毕业的，而且他有很棒的运动的天赋和跑步的能力。其实他后来那个苏格兰爱丁堡有一个教堂，后来呢改成为 Eric Liddell Memorial Hall， 不再是一个教堂了，但是一个纪念堂。我在苏格兰服侍的时候，后来我们的学生团契就我在苏格兰念书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团契后来就怎么样，就变成了那个就开始礼拜天式的有主日崇拜，两个礼拜一次，后来变成一个礼拜一次。那因为他们那时候觉得说有人可以讲道，所以就把那个主日崇拜的频率增加，常常是我讲道，我每一个礼拜在那个 Eric Liddell Memorial Hall 在那里讲道。他有很棒的运动天赋和跑步的能力，这个电影讲到他在巴黎奥运会拿到金牌的故事。可这电影讲到他的理念是，这是神所给他的天赋，所以他跑是为神而跑，得奖是为神而得奖。我记得那个电影的最后，当他在跑奥运的最后一 决赛的时候，那个画面上出现的是他一起跑，有一个旁白，那个旁白就是说，我跑，我为了荣耀神而跑。所以他跑是为神而跑，他得奖是为神而得奖。他后来成为一个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而且二次大战的时候他死在日本的集中营里面。然后另外就是他电影当中他有一个奇怪的跑步姿势，一面努力向前冲，一面抬头向上。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为基督徒的人生找一个姿势，我想是这个姿势。我们要竭力的向前跑，但是不是靠自己，也不是为自己，而是要保持一个抬头的人生。一方面知道自己不可靠，愿意时时的仰望神，而另外一方面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追求世上的财富、名利、地位、权势、名声，因为这些都是靠不住的。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荣耀神，因为只有荣耀神，只有属天的永恒的所得到的，只有荣耀神所得到的属天而永恒的荣耀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让我们也像 Eric Liddle 一样，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想到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成为一个纪念你的恩典、感受你的恩典、也常常为你的恩典感谢的人。也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我们不只凡事依靠你，我们更愿意凡事荣耀你，使你的生命成为使你的荣耀成为我们生命追求的目标，也使我们的一生可以成为一个讨你喜悦、合你心意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